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义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主耶和华万军之神如此说，在一切宽阔处必有哀嚎的声音，在各街市上必有人说，哀哉哀哉，又必叫农夫来哭嚎，叫擅唱哀歌的来取哀。在各葡萄园必有哀嚎的声音，因我们从你中间经过，这是耶和华说的。想往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往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或是进房屋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严肃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好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做一个开场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求你借着你的恩典与真理，使我们的心灵可以苏醒，不再麻木。求你借你仆人先知阿摩斯的话，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求主也再一次洁净孩子的心和孩子的口，使孩子今天的信息可以祝福在场的大家。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大家可能注意到我的第一个小标题，第一组关键词是疯狂与正常。大家觉得疯狂和正常有什么区别？是不是我们平常觉得正常的人就不是疯狂的，或者说我们觉得不正常的就是疯狂的？我们有哪些事情现在我们在世界上看见的是我们看了以后就在那边咂嘴说疯了疯了，然后有哪些事情是我们看为是正常的？其实我想就是引发大家对这些事情的思考。比如说2026年我们看到的到目前为止的事情，我们不说大的，不说这个世界上大的一些新闻，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 Kelowna 这个小城市的一些新闻。大家知道前天我看到一条新闻是怎么说，说 Kelowna 的失业率呢已经创下了记录，创到了加拿大的第一名。我们这座美丽的城市呢登上了加拿大各大媒体的头条，就是为这件事情。可惜呢不是登上了什么光荣榜，而是说这里的青年失业率达到了 9.2%。 也就是说每十个青年就是适合工作的年龄的人就有一个是找不到工作的。而且呢 Kelowna 因为这件事情，因为本地人都找不到工作嘛，所以也就不再发放针对外籍劳工的 LIMIA， 就是叫做外籍劳工的劳动力市场冲击评估，也就是说不再能用雇主去给劳工做这种担保，就是本地的雇主。那么对于需要处理签证和身份的人来说，这个是雪上加霜的。那么大家觉得在座的觉得这个消息疯不疯狂？觉得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大家觉得有没有冲击到你？有没有影响到你？有人点头啊，安如在那边点头，然后看到舒兰姐在点头。那么这个如果大家觉得没有的，我们继续往下看。7月6号就是上个星期一，然后我也看到一条新闻，也是跟我们 Kelowna 有关，是说 Kelowna 人口在几十年以来呢 去年第一次的下滑了。就是有新闻报道说 Kelowna 之前一直被称为是什么加拿大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对不对？也就是说二十多年以来 Kelowna 这座城市的人口规模一直在稳定的增长。但是最新的人口普查的结果，就是上一次前几个月不是大家收到这个人口普查的那个表，大家都填了交了。然后这一次人口普查的结果是从去年七月到今年六月之间 Kelowna 人口下降了大概 1%， 然后这 1% 呢大多数都是青壮年，就是在这个城市生活不下去结果离开了，跑到别的城市去了。那么大家觉得这个消息是正常还是疯狂？大家有没有谁受到这个消息的冲击呢？有没有谁感觉到这个人口下降的这 1%？ 还是说 1% 太少了感觉不到？有吗？有没有？有啊，安如又点头。所以如果你觉得没有，那要是我告诉你光是我们这个教会的小小的华语团契就已经有好几个家庭因为在这边的收入赶不上生活成本就被迫搬走了，那么你还感觉不到这种冲击？就在上周我得到一个消息，就是我们中间有位姐妹，她带着三个孩子，她是一个单亲妈妈，结果她现在因为在这边生活成本太高，她的收入又太低，所以她不得不把她的三个孩子留在这边上学，然后她自己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去打工，因为另外那个国家的生活成本花销比较低，这样的话呢，她可以从那边打工挣的钱补贴一些到这边来让供她的女儿们上学。我上个星期听到这条消息，我觉得非常的伤心，非常的难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受到冲击了。那现在如果大家听到这件事情，还有一个消息，就是根据本地的 food bank， 大家知道什么是 food bank？ 就是那种领粮食救济的地方。根据本地的 food bank 统计呢， Kelowna 本地领粮食救济的人当中有两成，有 20% 是有固定工作的。大家觉得这个消息疯狂还是正常？你听了以后啊，你说什么？
正常。
正常，为什么？
因为经常有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可能有的时候会想，那些领食品救济的是什么样的人？一般我们想象之中是瘾君子、无家可归的流浪汉，还有不愿意劳动的懒人，是不是才会去领食品救济？但是实际上当你听说有固定工作的人，他也没法养活自己，他也需要去排队领面包，这个时候你会不会开始疑问说这个城市发生了什么？这个城市怎么了？你能不能想象那些明明是有工作而且他很努力的去工作去打工，但是还需要去领救济那些人的心情？他们心里现在是怎么想怎么感受的？你可以想象吗？其实更不用说我们更大的层面有这个超级厄尔尼诺，而且呢，弱势群体在这个超级厄尔尼诺里面就首当其冲。比如说有的人他用不起冷气，结果这个今年特别热的这个热浪之中他可能生命就有危险。欧洲已经热死几千人，然后广西那边有发大水，大家可能也看到新闻照片了，整座 村庄都被淹没的。那可能我们看到这些新闻照片，有的时候我们已经麻木了，我们可能内心毫无波澜，我们看的说哎呀，年年都有这样的事情。那么如果你觉得这些事情离我们很远，你就不妨闻一闻 Kelowna 这边空气里面的那个烟熏味儿。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闻见，因为山火已经来了，今年的山火可能更严重，比往年更严重，因为这个厄尔尼诺的这个事情。那么如果我们再看一些其他的情况呢，就是我们看到说现在世界上这个战火难以扑灭，结果跟这个战火相连接的这个油价也是没法平稳下来，没法降下来。所以现在大家的油费，大家的生活也是，不管你是处在哪个阶层都受到影响，都受到这个事情影响。所以可能甚至到达一种程度呢，就是我们会觉得这个世界的疯狂好像已经常态化了，好像荒谬和失序呢已经被我们当成一种正常了。因为对于这些已经逐渐被大家接受为常态这种疯狂，因为我们就会觉得说好，反正这些事情已经是这样，对不对？那么根据我有限的观察呢，就会有两种常见的反应。第一种反应是颓丧并且绝望，就是这边右上角这个动态图所显示的这个 Brandon 可能见过这个梗，对不对？你知道这个梗叫什么？叫做 Doomer， 对吧？ Doomer 就是把 Doom 就是毁灭了末日了，然后后面加一个 ER Doomer 就表示说他已经对这个世界无望了，绝望了。那么这种 Doomer 呢，他就觉得说反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所以就这样得过且过吧。可能科罗纳很多本地正在有工作但是却仍然需要领救济的人，他现在的心情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就是每天他醒来，然后到刷牙洗脸，到开车去工作，然后到上班，坐在那个岗位上面，他的脸都是一模一样的这个表情。然后到了回家来以后，他就很麻木的躺在床上，然后捂着脸就等着过下一天。那么因为这样的人会觉得说不敢把，已经不敢把希望再放得太高了，所以干脆把绝望当做自己的一种常态，然后在绝望之中的逐渐的颓丧，逐渐的抽离。然后如果他觉得痛苦的时候，觉得痛苦实在是难以忍受的时候呢，就赶紧用一些消费麻痹一下自己，就甚至呢可能会去依赖一些成瘾的物质，比如说 喝酒，或者是甚至是一些更不好的一些物质来当做止痛药麻痹一下自己，可能这个就是现在最典型的 Doomer 的状态。然后还有可能有另外一种反应，就是变得麻木而且冷漠，就是可能他觉得说哎，我现在生活物质上还有担保，不太会受到这些事情的冲击，所以呢我可能本来就活得挺好，所以这些痛苦的人，这些痛苦的发出的声音，它是一种噪音，我的岁月本来还是可以一片静好的，但是你非要跟我讲什么失业率，你非要跟我讲什么青壮年流失，孙传道，你非要跟我讲这些，变成了我的一种噪音，影响到我的岁月静好的。不知道有没有这样想的人。其实呢，早在3000年以前，神就借以色列的先知阿摩斯对类似的现象发出了启示。当一个社会表面上 看起来呢，好像仍然是一片和谐，让人欣欣向荣。比如说我们 Kelowna， 你现在出去随便照一张照片呢，绝对还是加拿大最漂亮、最舒适、最吸引人的城市，对不对？你发到网上去，哇， Kelowna 的生活，人家可能好多人都羡慕说，哎，你竟然住在 Kelowna 这么好的地方。但是实际上这座城市是不是我们看到这些新闻加起来已经在某些方面走到一个崩溃的边缘，但是呢我们可能还觉得说我们想只想看好的那部分，不愿意去面对。那么可能这样的一个城市，这样的一个社会所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类似的，不管是3000年前的某一个以色列的城市，还是现在我们这个 Kelowna， 可能它表现出来都是类似的一个现象，就是人心会变得逐渐麻木或者绝望。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先知阿摩斯呢，在这段经文里面就说，你们怨恨那在城门口责备人的，憎恶那说正直话的，你们践踏平民，向他们勒索麦子，你们用凿过的石头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在其内，栽种美好的葡萄园，却不得喝所出的酒。啊，刚好我们科罗纳有很多葡萄园啊。我知道你们的罪过何等多，你们的罪恶何等大，你们苦待异人，收受贿赂，在城门口驱往穷乏人。所以通达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恶。弟兄姐妹，他这里为什么要说城门？因为城门在古代以色列呢，它是伸张正义的地方，是古代以色列的法官站在那个地方给人断案的地方，就像我们电视剧上看的那个包青天他断案的那个公堂一样，以前的城门是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先知呢也会站在城门口对整个社会发出警告，就像先知阿摩斯写的这一卷书可能本来就是站在城门口对着整个城的百姓所宣读的。但是如果一座城里面的权贵，这座城里面的中流砥柱，这座城里面原本最应该发出声音的那些人，比如说原本应该公平参与公平断案的人，他憎恶什么？他憎恶公平断案的法官，他憎恶来自于神的神界先知发出的警告。那么这座城市可能表面上还在欣欣向荣，但是根基已经被腐蚀了。所以像这样的一座城市，他可能觉得说只要对神的诫命和神的公义充耳不闻，对神的警告充耳不闻，就不算是受到审判了。但是这种情况恰恰是已经落在神的审判之下的一个社会会有的一种特征，就是沉溺在最终而不自知，然后抗拒就是这样的义人，这样来自于神的一种指证。所以先知阿摩斯呢， 他就具体陈述了这座城的问题，就除了说他们不愿意受到指证以外，他们有什么问题，就是这座城里面的权贵阶层拼命地维持自己的地位和财富，结果呢就加重了对下层劳动者的税务的负担。那么这些穷苦的劳动者，他受到践踏，他受到屈枉，他受到漠视，被无视。然后古代呢也有劳资纠纷，然后这些穷困的人，这些劳动者就会把这种纠纷带到城门口去要求说做一个公正的审判。但是当法律也失效，也没法站在他这一边的时候呢，那么这些下层的劳动者他的盼望就彻底毁灭了，就破灭了。大家可以想一下，那些明明是有工作但是却需要去排队领面包的人，他是不是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在科罗纳这边，可能大家会认为说圣经这里是要认同 Doomer， 就是认同那些默默颓丧绝望的这些人，觉得他们是对的。但是先知阿摩斯在这里却笔锋一转，他怎么说？他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像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行公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也就是说，神并没有高举那些看到社会问题就在沉默中逐渐绝望的人。神或许会对这种人这么说，他说你们的观察，你们对社会的观察大概是没有错的，但是你们的绝望本身也是有问题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沉溺在绝望和颓丧之中，那么这种沉溺在绝望之中的这种状况，其实跟沉溺在罪中没有什么区别，这同样是一种罪。同时神也借着先知呢，对那些物质上更有保障跟安全的人是这么说，就是借着先知阿摩斯，神说你们需要看到自己的这种冷漠，对待穷苦的人的这种痛苦，这种哀嚎的一种冷漠和麻木，可能也是一种罪。我想这也是神在提醒，何况上述两种人其实并非是绝对的对立，就在颓丧中绝望的人和这种在相对安全的处境中冷漠麻木的人，其实并不是绝对的对立。而且我今天在这个讲台上，我也不是要宣讲这种阶层的对立，好像要挑起阶层矛盾一样。其实以我自己为例，我可以跟大家承认说，我目前的经济状况呢，比较接近刚才所讲的这种在无奈中沉默，在沉默之中绝望的这种人，这种 Doomer。 其实我比较像 Doomer， 我也 跟大家承认。但是我心里向往的却是什么？却不是神的公义。我心里面很自然而然会去向往的是，等我有一天有足够多的钱了，我就可以有资格对这个社会上的痛苦麻木这些挣扎的状况视而不见，我就可以有资格冷漠了。其实这是真的是我需要去悔改的罪，而且是需要不断的经常的去悔改的一个地方。因为神就是要借先知阿摩斯，他要向谁说话？弟兄姐妹，他不只是要向某一个阶层说话，而是要向这个社会上的所有人说话。因为当一个社会生病的时候，所有人，不是只是一个阶层的人需要向神回转，是所有人都需要回转。但是呢，悔改这件事情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感觉，就像今天可能大家听我这样讲会觉得不舒服一样，悔改从来就不是一件舒服或者方便或者是让你觉得很自然的事情。因为悔改本身就是超自然的，就是神仙超自然的光照我们，揭露出这个是社会上的问题，揭露出我们内心的问题，然后我们才有悔改的可能。所以悔改其实弟兄姐妹是神要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一条出路，就是要去寻求他，就是要向他回转，回转向他去寻求他，这样就必得存活。也就是阿摩斯书五章的四节到六节所说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也可以问问自己，就是当神的话揭露出这个表面的和谐的世界的失序的时候，揭露出我们内心的光景，可能有的人冷漠，可能有的人绝望，可能有的人说跟我没关系，揭露出这些我们的光景的时候，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弟兄姐妹，我们的反应是冷漠，是防御，还是悔改？其实这个是我今天想邀请大家去思想的这个事情。好，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后面呢，第十八节，先知阿摩斯就说，想往耶和华日子来到的有祸了，你们为何想往耶和华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没有光明，景况好像人躲避狮子又遇见熊， 或是进屋子以手靠墙就被蛇咬。耶和华的日子不是黑暗没有光明吗？不是幽暗毫无光辉吗？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素会。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和素祭，我却不悦纳，也不顾你们把肥畜献的平安祭。要使你们歌唱的声音远离我，因为我不听你们弹琴的响声。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弟兄姐妹，神在这里借先知告诉自己的百姓说，他厌恶百姓的节期，厌恶百姓的宗教献祭，越不悦纳百姓所献的祭，也不悦纳百姓在宗教点庆典上面所献上的歌唱和敬拜。是不是很震撼？是不是让你觉得说很害怕？因为甚至我们可能会想到，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在这里献上的这场礼拜，有没有可能是不一定是受蒙神的悦纳的？我们今天作为基督徒，我们在一个基督教会里面所献上的礼拜，有没有可能也受到神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宣判呢？是不是我们今天就不用来敬拜了呢？其实不是的，因为神并没有拒绝宗教敬拜这件事本身。请问神拒绝的是什么？神拒绝的是没有真实悔改，建立在不公不义之上的形式主义的这种宗教。神不要这样的敬拜，神不要没有悔改的形式主义的敬拜。因为宗教的失效和社会的失序其实从来就是有关系的，而不是互不相干的，通常都是一体两面的。以我们今天的社会为例，我们看到人不再被当作人来对待。比如说我们今天看到人在这个社会上是很大程度上是被当作商品，当作一个可以量化的指标，当作一个大数据来对待的。这个社会，这个国家是怎么选择接收哪些人成为他的公民的？请问大家，请问是衡量这个人作为人本身的尊严，还是去衡量这个人作为经济效益会给加拿大带来多少经济效益来衡量？但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不单是加拿大这个地方的人，住在这个社会上的人，但是我们却感受到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作为神的子民，好像也拿这种游戏规则没有办法，大多数时候也只能要么默默地接受它，要么可能我们会偶尔愤怒一下，可能会有血气出来，会想着说凭血气去直接挑战一下某一些不合理的规则。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真的随从了自己的血气，直接的去挑战这个社会的游戏规则，会怎么样？其实会更不荣耀神。但是我们作为神在这个时代的百姓，我们难道就应该看着人沦为商品，沦为指标，沦为大数据而无所作为，而什么都不说吗？弟兄姐妹，我想这个也是今天先知的话语，阿摩斯的话语要提醒我们。我们就可以看着贫苦的那些劳动者，我们科罗纳这边的普通的劳工被践踏，然后他希望破灭，然后完全麻木掉了。今天有的基督徒恐怕不太乐意听到我今天所说的这些新闻，比如说不太乐意听到说本地有的人他辛勤工作，但是让人要去领救济。然后可能有的人会听我讲这件事情，心里边就想，哎，孙传道，你为什么要让我们那么不舒服？有的基督徒可能不乐意听到说自己美丽和谐的生活中有别人的痛苦所带来的那个不和谐音，但是这样的基督徒可能却还指望说自己所参加的宗教仪式，参加的教会敬拜可以换来神的同在和祝福。然后另外一些人可能早就放弃希望了，觉得自己的爱心、同情、怜悯反正都没有什么价值，这个社会也没有当它有什么价值，所以就早就放弃希望了。但是我想神就是要借着先知的话语来提醒我们说，在这个失序的社会上面，在这个疯狂的社会上面，人的冷漠和绝望都还不讨神的喜悦，不讨神的喜悦。我再说一遍，所以我们也可以借着先知的话去思想，就是我们自己在哪些方面可能不知不觉的就把别人给降格为工具，把自己也降格为工具，然后把我们在哪些方面我们不知不觉的就把信仰，我们的信仰降格为我们的一种附属品，降格为我们的一种消遣。我们在哪些方面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就把悔改降格为一种心情，比如说啊，我心情好的时候我才有动力悔改，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觉得有不满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哎，那个人应该悔改，我不用悔改，或者说别人比我更应该悔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如果有的话，我想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悔改的机会。那我们接着往下看。所以神给这个生病的社会一条出路，就是从阿摩斯书的第五章四到六节就开始，耶和华向以色列家如此说，你们要寻求我就必存活，不要往伯特利寻求，不要进入吉甲，不要到别示巴，因为吉甲必被掳掠，伯特利也必归于无有，要寻求耶和华就必存活。然后后面第十四节，神说，你们要求善，不要求恶，就必存活，这样耶和华万军之神必照你们所说的与你们同在。要恶恶好善，在城门口秉公行义，或者耶和华万军之神向约瑟的渔民施恩，唯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弟兄姐妹，神呼召人悔改是对所有人的呼召，因为 不论是悲观绝望还是冷漠麻木，都不是真正的出路。我想神借着这段经文呢，会对悲观颓丧的人，对今天的 Doomer 这样说，就这个世界的确是失序的，是疯狂的，正如我们一开始所提到的 Corona 现在的状态，大家面对不断飙升的生活成本，内心可能看不到出路，但是整个人还是不得不摸摸鼻子继续过日子。但是神也没有要求我们以凡人之躯去扛起所有的社会的难题，那么神也没有要求我这个小传道或者在座的各位去拯救世界，去成为 Corona 的救星，去成为 Corona 的救世主。神没有要求我们，神也没有要求我们去解决这里的所有的问题，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只是在虚无之中去抱怨，我们仍然可以在自己的有限之中去顺服，去顺服神，然后向神回转。同时呢，如果有人已经冷漠麻木，觉得那些在 Corona 过不下去日子的人跟自己关系不大，那么我想神也许要告诉你，就是这些人的挣扎，这些下层人穷苦人的挣扎不只是噪音，整座城的挣扎与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与我们今天在这里向神献上的敬拜也是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光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华语团契里面，就有本来跟我们生命彼此连接在一起的肢体，因为不堪重负而选择离开 Corona 这个地方。大家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造成了什么影响？弟兄姐妹，大家觉得仅仅是唱诗歌的时候声音变小了一点，我们集体大合唱的时候声音变小了一点，还是仅仅只是我们朗诵主导文、朗诵宣召经文的时候好像听到的声音小了一点，还是说我们真的感觉到教会作为一整个身体，作为主的身体，失去了一部分的肢体，仿佛是失去了一部分器官一样，很痛。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可以去感受一下，如果今天你也感觉到这种痛了，那么也许你已经预备好要去听神对所有人的呼召了，就是不管你是属于上述的哪一种情况，不管你在哪里，都回转吧，都向神回转吧，都来寻求这位神吧。因为我们的确要追求善，弟兄姐妹，各种宗教都说我们要追求善，可是如果我们今天脱离这位神的话语，脱离圣经的真理，恐怕我们也不明白什么才是真正的善。所以弟兄姐妹，神所呼召的回转，首先是来到神的家里嘛，来神的家里来认识神里面的善吧，来成为他里面的肢体嘛，来成为他的身体的一部分，然后为这个社区，我们这个城市来一起求平安吧，为 Corona 一起求平安吧。所以我想这也是神对我们恩典浸信会和对我们华语团契的一种呼召和对我们的一种回应。也就是说，神要告诉我们的是，教会它不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救主，教会比较像是什么呢？比较更像是神在一国一城里面来修复这个社会、修复这个世界次序的一个前哨站，用英文说 outpost。 什么是前哨站？弟兄姐妹，就是在这个前哨站是一场战争，如果你把它想象为一场属灵的征战，那么这个属灵征战的最前线在哪里？就在我们这里，就在我们在座的人的身上。弟兄姐妹，所以在这个小小的前哨站里面，我们要做什么？我们是在这里证明说我们有多大的能耐吗？ 我们是在 这里证明说我们教会有多少资源，多少能力去翻转这个世界吗？还是说我们在这里，我们即便自己有多么有限，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凭着信心去见证主的作为，在这个社会上去见证耶稣基督的他的生命的不同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因为有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往下看今天的最后一个小标题。所以耶稣基督的福音在最深刻的意义上，它成就了阿摩斯书里面所发出来的这些宣告和预言，同时也带来这个世界真正所需要的这种翻转。因为这个世界，这个疯狂的世界真的需要一种最深层最深刻的翻转。所以当先知阿摩斯说寻求神就必得存活的时候，耶稣的福音却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神，而神亲自在耶稣基督里面来到这个世界上面，寻找失落的罪人，寻找我们这些在疯狂之中挣扎的人，要让我们得生命。大家如果知道约翰福音的3:16，如果熟悉就知道这句话。所以如果你已经觉得这个世界的疯狂已经不堪入目，你都已经没眼看，那么当你去思想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时候，你会发现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才最彻底的揭露了这个世界的疯狂。大家就想一想耶稣他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光景，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就是神原本在旧约里面拣选了他的百姓，拣选出来要来成就神旨意的这一群，这个族群，他们怎么做？他们竟然恨恶道成肉身的神，他们竟然恨恶成为人的样式的这个活生生的真理，他们竟然恨恶这位耶稣基督到一个程度，他们怎么做的？他们嚷嚷着把他钉上十字架。而且神的百姓里面的宗教政治领袖呢，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他们也是更加的屈枉正直，然后给唯一无罪的羔羊，给神派来拯救世人的人定了死罪。所以如果说先知阿摩斯所揭露的以色列的罪恶只是属于某个时代某一个小城市的罪恶，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所揭露的罪恶就是属于全人类的，就是超越时代和超越民族的，就是我们今天和以前都一样的，都同样同享的一种罪恶。但是我们却不必绝望，因为神的恩典也是在同一个十字架上面向我们所揭示出来的，所最终的告诉我们。所以耶稣基督就是要借着十字架，他亲自的在我们这个疯狂而失序的世界上面担当世人的罪，承受世人本来应该得到的那个刑罚，然后他要借着这个十字架来赦免得罪他的人，也就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使我们可以从死，然后他也被钉上十字架之后，他也死里复活，他也复活了，他要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盼望，带给我们超越这个世界的一种希望。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在这个各种疯狂的各种看起来没希望的处境当中，仍然可以继续相信神的恩典，仍然可以继续在这条信仰的道路上走下去，弟兄姐妹，不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形势做出了乐观的评估或者是预测。比如说我们 Corona， 诚实的讲，你觉得现在这些疯狂的趋势这些状况短期之内会扭转吗？会改变吗？你就诚实的去讲，对吧？你摇头了，就证明说你也不觉得这些情况短期之内会扭转。但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却使我们能够直面这整个社会的惨状。就像先知以西结，大家如果读过以西结书37里面，以西结在神的带领之下来到一片平原上，然后这片平原上是一望无际的枯谷，然后在这个枯谷当中他仍然选择信靠神。以西结说，主啊，我不知道，潜台词就是但是你是知道的。所以神就回应先知以西结说，这些枯骨，这些在你面前都是只剩骨头的这些尸体，他们要怎么样？他要最后他要听神的话，这些尸体，这些尸骨，这些枯骨要接受神的气息而重新长出血和肉，要站起来，要活起来，到时候你们就知道神哪一位才是真正的神。也是出于这个原因，类似的像以西结所拥有的这样的信心的这样的原因，我们今天可以凭着耶稣基督而向这个世界宣告，没错，这个世界疯狂了， Corona 失去秩序了， 但是这个世界的疯狂失序，包括它背后的各种罪恶淫累、属灵的淫累，都不会笑到最后，因为未来是属于复活的那位耶稣基督的。所以悔改虽然对我们来说既不自然也不舒服也不方便，但是主却给我们勇气来向他回转，回头去找他。这种勇气会让我们看到说，这个世界的衰败，这个世界虽然已经那么的衰败，那么的疯狂，但是他却仍然自夸，他却仍然觉得说自己的规则是唯一的规则。但是我们可以凭着耶稣基督宣告说，没有，不是这样的。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的不合理的规则，目前我们现在看到的 Corona 的不合理的这些状况，它不是唯一的规则。从神的怜悯和公义而来的那个国度和其中的规则，弟兄姐妹，天国的规则现在看起来很飘渺，好像很不现实，我们几乎看不见它在这个世界上实现。我们可能有的时候在教会里，比如说我们在爱宴，我们在 Potluck 的时候，我们稍微尝到一点这个天国的滋味，我们却觉得可能在其他的时候它就很飘渺。但是这个却是神呼召我们去认识的这样的一个国度，也呼召我们去预备自己去进入去见证的这样的一个国度。所以教会呢，作为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的见证，大家想一想我们可以做什么。虽然我们不是弥赛亚，我们无法拯救这个世界，但是我们也不是完全无能为力的，因为复活的基督已经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可以凭着圣灵，我们为自己的麻木不仁，我们为自己的绝望去向神悔改。我们也可以把我们也可以为着自己把别人当作工具的很多的地方去悔改。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愿意，我们今天有心去寻求主，去寻求他的良善，并且寻求神借着我们来祝福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比如说我们在 Corona 这个地方，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就可以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作为这个地方神的要实现他旨意，要修复这个世界的一个前哨站，我们可以做什么？弟兄姐妹，我们是不是可以看一看你的左右，看一看你的前后，看到说有哪位弟兄姐妹是在挣扎之中？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那些平常我们没眼看的那些人他的苦难？我们是不是至少可以看见他们？我们甚至也许可以就是看到说神对我们在物质上的祝福，也许我们可以设立一些去帮助别人的一些凭着我们有限的资源设立一些有限的对别人的帮助，也许我们可以用自己神给我们的一些恩赐，非物质的一些恩赐，比如说你有英语的才能，你可以去帮那些英语不好的人去做翻译，去帮他们一把。比如说还有很多其他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怎么对待同工，我们如果看到精疲力尽的同工，我们可以怎么做？我们可以不用把同工当成工具，好像只是当做好用的一个事情，我们可以把同工当做人，当做我们的弟兄姐妹，释放他们。如果一个同工已经精疲力尽，对不对？我们也可以去训练新的门徒，我们也可以在教会里面去把我们这些人都给按照天国的一个样式我们去教导，然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用去用这个社会上的标准去衡量所有的人。其实我们可以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今天没有时间去一一的全都说过来，但是我想说到底就是寻求神的就必得生命，就必得生存。好，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主啊，我们真的是想要听你的这样的给我们的好消息，我们也希望说我们凭着自己，我们从自己里面发出的这样的悔改，我们愿意来寻求你，我们愿意从你得生命，但是我们却也要向你承认说我们把这个世界上的很多病态当做了常态，我们可能是用自己的绝望，用自己的麻木，用自己的冷漠来把这个世界上的这些的病态当做我们的常态，我们也有可能躲在自己的安逸之中，我们也有可能已经没有照你的那样的心意去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有可能已经在很多的方面把别人当作工具，把别人给降格。 主，就求你真的都赦免我们这一切的过犯和亏欠。主，也求你真的是把我们的眼光重新的定睛在你的身上，重新的聚焦在你的国度里面，以至于使我们的想象力可以得到你的翻转，可以得到你的更新，使得我们可以去明白说，我们作为你在这个世界上要修复这个世界的秩序的前哨站，我们可以去做一些什么。主，就求你这样恢复我们对人的同情心，恢复我们对自己的这样的来自于你的这样的看法，来自于你的眼光，使得我们真的看见彼此，在你的里面看见彼此。以上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阿们。好，谢谢大家。
谢谢主，祷告的心情一样，大概是。